各位弟兄姊妹、各位朋友们，您好。今天我想和你分享的主题是挪亚。挪亚，这段时间以来，我一直想和大家一同来思想有关圣经人物，就是圣经里面在旧约、新约里面历世历代神所用的仆人和使女，或许说他们是神信心的见证人，他们是神的器皿。在每一个时代见证神的荣耀。那么记得我上一次曾经和大家思想，在洪水之前有一个神所用的仆人名叫以诺。今天我们再来思想洪水之前神同时得到一个仆人名叫挪亚，名叫挪亚。请我们打开圣经创世纪第六章，旧约圣经创世纪第六章，我先把那一个世代的情形的背景读出来给大家听。我们从第一节看到第十二节，第一节看到第十二节，旧约圣经双行本第六面找到，请听我读出来。当人在世上多起来，有生女儿的时候，神的孩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挑选，起来为妻。耶和华说：“人既束缚血气，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然而他的日子还可以到120年，那时候有伟人在地上。后来神的儿子们和人的女子们交合生子，那就是上古英武有名的人。”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耶和华说：“我要将所造的人和走兽并昆虫以及空中的飞鸟都从地上除灭，因为我造他们后悔了，唯有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挪亚的后代记在下面。挪亚是个义人，在当时的世代是个完全人。挪亚与神同行。挪亚生了三个儿子，就是闪、含、雅弗。世界在神面前败坏，地上满了强暴。神观看世界，见是败坏了，凡有血气的人在地上都败坏了行为。我们再看第十三节，神对挪亚说：“凡有血气的人，他的尽头已经来到我面前，因为地上满了他们的强暴，我要把他们和地一并毁灭。”然后这段圣经之后，神就开始吩咐挪亚要如何照着他所吩咐的来制造方舟。然后神又对挪亚说，要预备各种食物，当方舟建造好之后，要预备各种各样的食物，叫所有的动物、牲畜各从其类，都能够照着神所吩咐的，有的是一对，有的是七对，就一同进入方舟。然后时候到了，神审判日子就来临。那么我们先思想一下，挪亚在那一个时代是怎样一个时代？在还没有思想之前，也许我们读多一处的圣经。那么那一处的圣经呢，是在希伯来书。到了新约圣经的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就是当希伯来书的作者他论到旧约时代所有信心的见证人的时候，他就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提到挪亚。第七节，双本圣经322面，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七节，圣经说：“挪亚因着信，既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动了敬畏的心，预备了一只方舟，使他全家得救，因此 就定了那世代的罪，自己也承受了那从信而来的义。我再读一遍，挪亚因着信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动了敬畏的心，预备了一只方舟，使他全家得救，因此就定了那世代的罪，自己也承受了那从信而来的义。好，现在我们开始来思想挪亚所处的那一个时代是一个怎样的时代。我们知道，自从神起初创造亚当，然后后来亚当堕落了，一直到挪亚的时代是将近1000年的时代，也就是直到洪水是大约1000年的时候。那么挪亚在洪水前出世，当时人的情形是怎样呢？因为地上的人是犯罪极大，又有许多暴行，人的行为在神面前都败坏了，并且人终日所想的尽都是恶。这就是当时那一个时代人的情形，人所想的尽都是恶。这是当时整个世代普遍的情形，人所思想的尽都是恶。不仅是如此，还有连他说神的孩子们是指天使，连看守伊甸园的天使，他们有部分的也犯罪了，所以有部分的因为他们看守伊甸园，就看见地上的女子极其美貌，结果就和地上的女子就犯了淫乱。所以天使一犯了罪呢，神就把他们囚禁在黑暗的坑中，等候末日的审判。这就是犹大书和彼得后书第二章所论到的不守本位的天使，他们原来是守伊甸园的，但是有的有部分呢就这样堕落了，连天使都犯了罪。所以那一个时代呢，实在是一个极其黑暗堕落的时代。那一个时代同时呢，又是一个地上充满吸引的时代，因为非常的繁华，人人都得地，承受地上的产业，都为着地上的发展，为着自己的子孙在那边扩展自己的商业王国。所以当时呢，我们看见整个世代人都追求属地的财富、属地的名利地位，还有人既追求享受犯罪，眼中不怕神，又不敬畏神，也不听神的话。所以那一个时代是一个极其不信的时代，因为挪亚传道120年，没有一个人信耶稣，也就是说没有一个人悔改归向神，那是一个非常不信的时代。还有那一个时代就这外面的气候很特别，并没有什么大雨暴雨来临，所以一般人他们根本不相信挪亚讲有一天耶和华神要用大水来审判全地，他们既不敬畏神，也不相信神的话，也不肯悔改，并且所思想的尽都是恶，也就是整个思想都充满了罪恶，给撒旦完全败坏了。那么挪亚就是生长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知道挪亚就是生长在这样一个败坏不信堕落的时代里。今天我们开始来思想挪亚在那个时代如何成为神所拣选的见证人。我们从几方面来思想，第一方面我们先来思想的是创世纪第6章第8节，我读给大家听，唯有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所以我第一方面和大家思想的，挪亚是一个蒙恩的人。挪亚是一个蒙恩的人，他在神面前怎么蒙恩呢？因为他在整个犯罪堕落的世代里面，他是唯一一个蒙神保守分别为圣的。什么叫做蒙恩的人？这是相当要紧的，我们认识这一点很要紧的。 蒙恩的人说出了几方面。第一方面，说出了他能够爱神，他能够敬畏神，他能够过分别为圣的生活，他能够从罪恶的世代里面被分别出来蒙保守，他能够对神有敬畏，他能够得到神的启示，一切都是神的恩典，不是他自己。所以神说他在神的面前蒙恩的人。那我举一些例子，保罗他原来是逼迫教会的，但有一天在大马色的路上，耶稣向他显现，从此他蒙召来侍奉主。到他晚年的时候，他对提摩太说，并且我主的恩是格外的丰盛，使我在基督耶稣里有信心和爱心。他能够见证他在基督耶稣里有信心和爱心，完全是主格外丰盛的恩典领导他。他说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他一直站在蒙恩的地位上。然后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保罗提到，我如今成了何等的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他知道他一生能够为主受苦，能够刚强为主做见证，能够忠心，完全是神的恩典。所以他说，我成了何等的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他认识神的恩典，他认识是一个恩典来托住他。还有我们看见这个玛利亚，当他还是个童女的时候，童贞女的时候，天使向他显现，对他说，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安。为何称他是蒙大恩呢？因为他实在是蒙神拣选，这是何等大的恩典，而神赐给他一颗对神忠心纯义的心，以致天使向他显现说，神要借着他让神的圣者耶稣基督能够道成肉身。他立刻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主的话成就在我身上。你会看见他能够这样忠心付代价摆上，完全是神的恩典。所以我们能认识挪亚在那一个时代，他能够忠心以神与别不同，众人都犯罪堕落，唯有他一个人忠心蒙神保守，有神启示，这完全是蒙恩的人，这完全是蒙恩的人。所以亲爱弟兄姊妹，今天在末了时代的今天，我们需要在神面前做一个蒙恩的人啊！我们需要常常来到神施恩宝座面前，靠着主来到神施恩宝座面前，我要得怜惜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我们实在何等需要神的恩典，难怪保罗常常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今天我们需要恩惠，恩惠在原文也是恩典，我们需要神的恩典领导我们。所以我们常常需要存谦卑的心，有一个看见，主啊，今天我能够爱你，完全是你的恩典。所以这是蒙恩的人第一个意思。第二，蒙恩的人也说出了在主观的经历里面，挪亚他是一个讨神喜悦的人，他实在生活工作侍奉都讨神的喜悦，所以蒙神悦纳，神就能够加给他恩上加恩。他原本就是一个蒙神恩典的人，但是他晓得在恩典中讨神的喜悦，不徒受神的恩典，他晓得在恩典中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靠着神的恩典爱神忠心以神，不随否犯罪，不随从那一个犯罪的潮流，过分别的生活，以致他在神面前更蒙恩典，这叫做恩上加恩。所以亲爱弟兄姊妹，我们千万不可徒受神的恩典，也不可从恩典中坠落。今天在新约时代是恩典时代，我们是欢欢喜喜站在神的恩典中，不错，神用恩典托住我们， 但是我们的生活和侍奉需要是靠着神的恩典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是蒙恩才成的，真是能够行事为人以恩召相称，以所蒙的恩典的呼召相称，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就像昔日的挪亚，全地都败坏了，但是他一个人，他一个家庭在神面前蒙恩，换句话说在神面前蒙悦纳，讨神喜悦。亲爱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是否有在神面前蒙悦纳，如此讨神的喜悦吗？求主光照我们，叫我们看见我们是否有徒受神的恩典呢？好，我们再思想第二方面。第一方面我们讲到挪亚是一个蒙神恩典的人，第二方面我们要讲的是挪亚是个义人。请看第九节，圣经说挪亚的后代记在下面，挪亚是个义人。挪亚是个义人，这个义人有两方面的解释。第一方面的解释就是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七节所论到的，他论到挪亚既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就动了敬畏的心，预备了一只方舟，然后使得神能够审判那一个不信的时代。后面他说自己也得着了那因信而来的义，从信心而来的义。所以挪亚称为义人是因为他信神，他信神的话，所以他称为义，就像亚伯拉罕那样，遍地都不信神的话，都硬心拒绝神的话，就像神借挪亚传道120年，没有人肯听，没有人肯信，人人都硬心拒绝，但是挪亚信神，信神的话，这就称为他的义，所以他在耶和华面前是义人。亲爱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千万要记住，我们在神面前蒙祝福的言语完全是因信称义。无论这个时代如何的可变之番，有多大的变化，我们完全深信神和神的话语安定在天直到永远，笃信神的话语，这是在神面前蒙神称义、蒙神悦纳的一个很主要的原因。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些寻求他的人。再说挪亚在神面前是个义人，还有第二方面的意思，就是他的行事为人蒙神称许。所以圣经论到他是在当时那一个时代他是个义人，这是相对性的，他的行事、他的为人还有他的各方面都是有一个义行。何以见得呢？你仅仅能看见挪亚能够像那一个时代传义道120年，就是因为他本身呢有好的行为。若是他和那一个时代的人同流合污，同样在最终打滚，那么他第一，他不可能启齿开口去传扬神的道，因为没有行为嘛。第二，他也不可能传，因为心不在那里。然而挪亚120年他是蒙神保守，他的行为实在是好，并且在创世纪第五章那里，5:28，拉麦活到182岁，生了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挪亚。他说这个儿子必为我们操作和手中的劳苦，安慰我们。这操作劳苦是因为耶和华咒诅地。然后在此你能看见呢，挪亚到了500岁的时候，他就生了3个儿子。也就是说在那一段圣经里面记载，挪亚是一个十分殷勤劳苦孝敬父母的人，所以他的行为很好， 他的父亲能够见证说，这个儿子啊，是要为我们操作，要有手中的劳苦来安慰我们。可见他是尽了人的本分，有孝敬父母，有殷勤，又有好的行为。所以他以那一个犯罪的事态是分别出来，他不是在强暴里，也不是在淫乱犯罪里，他完全分别出来。所以他在耶和华面前是个义人。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的行事为人，我们的家庭生活、教会生活，我们在这个工作的岗位上，是否荣耀主的名？是否有义行，能够靠着主活出义行？哦，这实在是我们需要在神面前蒙光照。今天这个时代，我们承认人类的犯罪远远超越挪亚时代洪水之前时代的犯罪，已经是可以说罪恶灭顶，那一种色情淫乱的情形，那一种强暴暴力的情形，那一种这个各种内心里面的，无论是人的狡猾、记恨、诡诈、恶毒啊，各种见不得光的东西，我们只能说人类犯罪到极点，黑夜已深，完全沉沦在罪中，全球性的，并且犯罪的年龄不断降低，连小学生都深受其害。我们正生活在这一个罪恶患难的时代，在这样一个时代里，神的众儿女需要蒙神保守，因信而活，因信称义，同时靠着主活出一种生活，是荣耀主的生活，而这个生活是蒙神称义的，这个生活是蒙神悦纳，是不与这个犯罪的时代同流合污的。这一个生活是完全蒙神悦纳的生活。亲爱弟兄姊妹，今天思想一下，你的生活在主面前蒙悦纳吗？是否蒙神称义？有没有因着信？有没有靠着主活着主的样式？就像启示录后面所提到的，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我们不仅是靠着耶稣基督因信称义成圣，我们也要靠着主活出基督的义来成义，也就是把主活出来。所以亲爱弟兄姊妹，在此我们看见这是义的第二方面的表现，就是挪亚在神面前是一个义人，因为他的生活蒙神悦纳。求主也给我们这个恩典，过分别为圣的生活。我们再看挪亚在神面前第三个特点，同样是创世纪第六章，我们看这个第六章的第九节，挪亚的后代记在下面，挪亚是个义人，在当时的世代是个完全人。第三方面我们要讲的是挪亚是个完全人。完全人实在是不容易啊，但是这也是相对性的，他是在当时的世代，在洪水前人类犯罪堕落到极点的这样一个世代，一点都不敬畏神，人的心不信刚硬气绝神的时候，挪亚在那一个这样的世代里面，他是个完全人。什么叫完全人？就是他的生活而言，他过分别为圣的生活，就是他以家庭的关系，他孝敬父母，就是他爱神方面，对于神方面他爱神，他敬畏神，所以神会向他显现，他敬畏神啊，就着他的殷勤忠心，他的性格，他的品德各方面都实在讨神喜悦，有一种敬虔的生活。并且由于他有这个敬虔的生活啊，他不仅仅呢忠心传道120年呢，他甚至有美好的生活见证，在家庭里面都有美好生活见证，何以见得呢？你看见挪亚建造方舟不仅仅是他一个人， 还有他一家八口，加上他的配偶，就是他的妻子，还有他三个儿子、三个媳妇，一家八口都敬畏耶和华。我们知道，若是老父亲不敬畏神，下面的儿女们根本不可能敬畏神。再说，若是一家之主的父亲，他本身没有美好的行为和见证，就很难影响他的儿子还有他的媳妇受感动来跟从这个父亲爷爷去侍奉神。就是因为他有美好见证，所以他三个儿子、三个媳妇、他的妻子同心合意建造方舟。我们知道那三个媳妇是儿子从当时那一个世代的女子当中娶进来的、选进来的配偶，然而他们不受那一个世代的潮流、空气各方面影响，反而是受父亲的影响。这证明父亲在耶和华面前是多么的敬虔，难怪神称他为完全人。今天很可惜的是，我们看见有不少神所用的传道人、主的仆人忠心为主摆上，但是他自己的家庭啊却没有顾好，以致呢家庭荒凉了，他的儿女们并不敬畏神，甚至离开神，失去见证。这实在是令人叹息的事，非常可惜。圣经告诉我应该有敬虔的下一代，就像提摩太能够给神拣选，是因为有提摩太的母亲和他的外祖母都是敬虔的。挪亚在那一个时代整个世代都败坏了，连天使也堕落了，他的家庭蒙保守，他一家八口是在那一个时代是一个敬虔的家庭，是唯一蒙保守的家庭，就在那样一个世代里面，他是那样的蒙神悦纳。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的家庭是否有敬虔的情形？我们的下一代是否成为敬虔的下一代呢？这关系到我们的生活见证。若是一个侍奉主的，他在外面忠心侍奉主，他在家中没有榜样，随便发脾气、发肉体，没有榜样，他的价值观不会让儿女们看见他有一个属天的价值观，那么他就是一个失败的器皿。若是一个侍奉主的，他不能影响他的儿女，他所看见的不能影响他的儿女，反而是时代的潮流来影响他的儿女，那么就证明他没有从小带领儿女们来归向神。亲爱弟兄姊妹，求主恩待怜悯我们，叫我们能够看见挪亚在那一个时代是个完全的，就着侍奉而言他是忠心完全，就着这一个生活见证而言，无论是他是操劳、劳苦、殷勤，在家庭里面美好的见证，这是挪亚，所以他是在当时的那一个时代是个完全人。那么完全人并不代表他没有任何的瑕疵，我们知道是相对性的，认真来说除了耶稣基督之外再没有完全的，但是圣经所记载的完全是相对的，所以挪亚也有失败。我们看见在创世纪到了第八章那里，挪亚洪水之后呢，他大功完成了，神所托付他的一切都完成了，他自己做起农夫，栽种葡萄园，然后就饮酒，一饮起葡萄酒就醉了，甚至一醉的时候赤身露体，当时有一点放松了，这也是他的软弱。然而照着圣经而言，在当时那个时代相对来说他是个完全人，相对来说他是个完全人。亲爱弟兄姊妹，神也巴望我们在基督耶稣里成为完全人，正像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六章那里就特别提到说啊，在新约圣经的马太福音在第六章四十八节那里，主耶稣就提到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他说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 哦，亲爱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有神的生命，神盼望我们在地上活出天父的情形，也就是天父的样式。无论在家中，无论在工作的岗位上，无论是在教会的侍奉，总之我们的生活侍奉，我们的生活见证，都能够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不是靠自己，是让神充满，把主活出来。哦，能够像保罗说，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这一个活多有价值啊！当然我们绝对不完全，但是我们是靠得住。那么如何能够活出父神那种完全？两方面是必须的。第一方面呢，就是多让主充满。当我们常常住在主里，更多年里基督，让主充满的时候，自然就活出他。第二方面，让主充满，同时还需要让神的话充满，因为圣灵的工作是根据神的话。所以提摩太后书第三章17-18节还提到，他说使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16节提到，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以教训度者，使人归正，教导人协议，都是有益的。然后最后一句说，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今天我们是一般属神的人，如何得着完全呢？如何得着完全呢？就是需要将主的话丰丰富富存在心，天天读圣经，天天读主的话，让主来洗涤我们，来充满我们，然后我们就能够科目活出一个完全人的光景。就像大卫写诗篇的时候论到神的话语啊，当他让神的话充满的时候，他说你的话使我完全，使我行为完全。这不是靠我们自己，这是当主充满我们，主的话充满我们，主的灵充满我们，我们就能够靠着主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那么我们再思想，挪亚在神的面前又如何呢？现在我们要讲的是，挪亚在神面前是一个有信心的人啊，这是相当要紧的。希伯来书第11章第7节论到，挪亚因着信就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所以挪亚的一生，当保罗写希伯来书的时候，就以因着信几个字来描绘他的一生。他实在是信心的见证人。挪亚的信心呢，实在是显而易见的。你看见他在什么时候信神呢？他是在全地众人都不信的时候，都犯罪的时候，都追求地上的这个前途啊，地上的兴旺啊，地上的祝福的时候，他在这个时候来信神的话。我们知道今天许多人信主啊，许多人对主有信心，是因为某一个气氛啊，一个复兴的情景，哇，众人都拥挤耶稣的时候，他也信一份嘛。那个信心还没有经过考验的。但是若是一个人他能够在完全荒凉的时候，甚至是遭受人逼迫、嘲笑、孤立，还有毁谤，在各种极其艰难的气氛底下，他照样持守他对神的信心，这一个信心就不容易了。你知道吗？挪亚就是在这样一个气氛底下信的。当时整个社会都是不信神的，挪亚还在那边传义道，众人以他为一个笑话，人人可以说是嗤笑他，说这个发疯的老人，天气这样好，天天在那边传道说你们要悔改啊，因为造物主神就快来审判了，耶和华神要用洪水毁灭这个时代，人人都嘲笑他。他讲到120年了，而那120年那些人笑他，你看见他面对多少的羞耻，多少的逼迫，多少的孤立，多少的艰难，然而他的信心没有动摇，可见他对神那一个信心实在是很大的信心。遍地都没有信心，他独信神的话，虽然从来没有看见 这个大雨降下，照样信。这就是挪亚的信心。挪亚深信神，挪亚也深信神对他所说的每一句话。所以现在我要讲的就是，挪亚的信心表现在哪里？他表现在一个绝对不信邪恶的时代里，他信神。亲爱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是否能够在遍地都充满了不信、犯罪、堕落，甚至有许多令人疑惑的思潮产生的时候，照样因着信不信神和他的话呢？这实在求主怜悯我们，叫我们每一个在末了的时代都能成为信心的见证人，因着信。我们看见前面挪亚能够蒙恩典，挪亚能够成为义人，挪亚能够成为完全人，完全是因着信。因信带来神的恩典，因信带来神的同在，因信能够把神活出来。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所以他信神。第二，因信他不随从潮流，他的生活分别为圣，因为他知道神有审判。然后他相信神的话，他信心一面是信神，一面是信神的话，这是相当要紧。因为神的话讲出来的时候是和全地实际的环境是不同的，环境好像地上的人越来越亨通，越来越顺境，越来越发达，但是挪亚呢一无所成哦。以地上的人来看，他制造的方舟是用不到的，因为是在山上制造方舟嘛，如何把方舟推到大海，那不可能啊。同时人人都建大房子，建一座城，为自己的儿女子孙留名，为着留名百世，然而挪亚却没有为自己有任何的考虑。他这一种的生活令人难以明白，然而他是因着信，他深信神的话语，他与神配合。还有圣经让我们看见挪亚那一个信心呢，实在是大。他不是曾几何时相信，他是一直信，信到120年，信到神的审判来临，一生都是信。他所行的一切都因着信，他肯把他一生完全奉献上，并且带领全家人一同奉献建造方舟，完全是因着信。就是因为他深信神的话。亲爱弟兄姊妹，我们的信心是会影响我们的生活，因为信心就影响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价值观就不会随从今世的潮流，就不会像今天遍地的人人人向前看，向金钱看，他们的价值观就是金钱。今天我们的财宝是在天上不在地上，我们的价值观是以神的话所启示的，以基督耶稣为宝贝。所以求主恩待我们，叫我们在神的面前真是有这样的看见，因着信。哦，太要紧了。那么我们需要丰丰富富充满神的话，以致我们的信心是有内容的。在末了时代的今天，万事万物都在改变。耶稣说他所说的话一点一话都不改变，所以求主叫我们对他的话有信心，对他的应许有信心。虽然万物创造的时候和现在没有多大变化，以这一个神所创造的万有来说，然而彼得后书说主耶稣回来并不是单言，乃是宽容我们，他愿意人人都悔改。千万不要以为地上的情形都没有什么改变，主不会回来了，圣经的预言好像不应验了。不，圣经的预言一定应验，主没有立刻回来，因为他忍耐宽容，他巴望更多的人悔改来归向他。所以求主恩待怜悯我们。我们再看挪亚在神面前，他又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他不仅仅是大有信心，他又是一个敬畏神的人。我们看见许多人呢，起初有信心，但是后来一看见众人都跌倒了，甚至长辈跌倒了，又看见连天使也犯罪了，很多人就会因此跌倒，就因此 好像跌倒都有理由的。就像末了时代今天，有的基督徒不爱主，他原来很爱主，后来不爱主，他的原因就是，前面的主的仆人，曾几何时给神使用的，或许带领我得救的那些，他现在软弱失败了，所以我跌倒就好像很自然的。这个时代太艰难了，太邪恶了，所以自己失败好像有大条理由的。这完全是他的眼目是注目人、注目环境，不是注目基督。我们要有信心，忠心到底。我们的眼目就是要注目那位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所以，亲爱弟兄姊妹，我们若注目人、注目环境，立刻跌倒。正像主耶稣在预言里面提到，只因不乏的是加多，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许多人他的眼目所注意的是不乏的是加多，令人跌倒的是加多，他的眼目所注意的不是基督。只有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基督，我们才能够忠心到底。所以我们再来看挪亚是一个敬畏神的人，在希伯来书第11章第7节那里提到，挪亚因着信，即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就动了敬畏的心。这个敬畏的心是很要紧的。许多人他明知道神的真理，明知道主耶稣就快回来，但是他一点没有敬畏。敬畏就是怕神的意思，敬畏这个名词本身就是惧怕神的意思。所以敬畏神就是懂得怕神。圣经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换句话说，你懂得怕神就是表明你有智慧的。一个愚拙的人、愚昧的人不懂得怕神，在神来看他是愚昧的人。一个懂得尊敬神、懂得敬畏神的人，神说他是已经进入智慧的入门、智慧的开端呢。所以亲爱弟兄姊妹，末了时代整个世界堕落到极点的原因和挪亚洪水前时代是一样的，就是人地就是完全失去了敬畏的心，人失去了怕神的心，人总是以为人定胜天，什么都是人一点都不怕神，人已经犯罪多了，不仅仅不惧怕神，并且呢还是犯罪，各种罪行好像无所谓的。当整个世代都到了极其不敬畏不敬虔的世代的时候，求主恩待怜悯我，叫我们能够产生敬畏神的心。整本旧约圣经，神论到许多他的仆人使女和神的众子民的时候，凡是蒙神悦纳的，几乎都提到他们有一个敬畏神的心。论到耶伯的时候，说他敬畏神，远离恶事。我们能够从整个世代分别出来，因为我们敬畏神，尊敬神的话语。这个敬畏是很要紧的，因为敬畏是关系到将来我们惧怕神，我们也惧怕将来要在神的审判台前交账。所以因着敬畏神，我们顺服神的话语。挪亚在那一个时代，既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他还听见神的话，他存心敬畏神，整个世代都是我行我素，不怕神。但是挪亚是唯一一个敬畏神的人，挪亚就是在那样一个完全敬畏神的时代，如此讨神的喜悦。这是挪亚，他完全敬畏神。亲爱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也需要敬畏神。我们何等需要敬畏神，在我们的生活里我们的心是敬畏神，侍奉里敬畏神。挪亚的敬畏神显在哪里呢？同时也显在他对方舟的建造。神对他说方舟要怎样建造，而这个建造相当复杂的，就像以色列人在旷野建造会幕的时候那样。神对挪亚说，你建造方舟要分三层，而每一个方舟怎么建造，尺寸长阔高 每一个细节都要照着耶和华神所吩咐他，他就完全遵守，他一点没有凭自己，我认为这样好，我认为那样好，或许照着当时那一个时代所有建造的那些图样、那些方式来建造方舟，没有，他完全照着神所吩咐他的来建造方舟。我们知道，方舟预表基督，方舟同时也预表基督的身体教会。今天我们在神的家中，一切的建造都要照着山上指示的样式。若是我们没有敬畏神，我们很容易把这一个同被建造成为神借圣灵居住的所在，也就是神的教会，这个建造呢，就把世界带进来，把遗传带进来，把很多圣经所没有的东西带进来，把仁义带进来，把世界的风俗带进来。这样的建造不能讨神的喜悦。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神要我们是存敬畏的心，照着神指示的样式建造，这样的仆人是神悦纳，是蒙神拣选的。挪亚就是这样，完全敬畏神。我们再试想，挪亚在神面前，他不仅仅是一位敬畏神的人。时间关系，我们每一方面都是简略提到而已，若是我们要细细分享，每一方面都需要有更长的时间。那么我们再来看，挪亚是一个有启示的人啊，这是相当要紧。希伯来书第11章那里提到，他说挪亚既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就动了敬畏的心。他是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指示未见的事，指示原文是启示，就是蒙神启示他未发生的事。耶和华神向他显现，对他说，人类犯罪到极点，然而人在地上日子还有120年，然后神要审判，若人不肯悔改就要审判。神启示挪亚做两件事，一件事为他的名建造方舟，然后第二件事就是传义到120年。所以在彼得后书第二章那里，在彼得后书第二章那里很清楚就提到，他说了这一个挪亚是传义到120年，神如何审判了洪水前那一个不敬虔的时代，然后拯救了那这一个传义道的挪亚一家八口。彼得在那里提到挪亚是传义道，120年传义道，所以他是一个有启示的人。因为他有启示，所以他一直活在启示的光中，他对神有信心。我们知道今天在神子民当中的危机，就是因为他们缺少启示。许多时候有一些属灵的知识、圣经知识，但是缺少圣灵的光，有神应时的话。就像在撒母耳记的时候，在撒母还是孩童的时候，圣经记载那时耶和华的言语稀少，所以以色列家在四世时代是个人任意而行，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因为他们没有启示，就在黑暗里。所以求主恩待怜悯我们，叫我们是一个活在地上是有启示、有意象的人。要做基督徒，就要做一个有启示、有意象的基督徒，有目标的基督徒，有圣灵光照启示的基督徒，不要活在一个浪费光阴的里面。圣经说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神的旨意如何。我们的人生需要有目标、有方向，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明白神在这个时代他的旨意是什么，明白神永远的旨意是什么，而我们在时间里面能够配合上神这个永远的旨意，这就不忘至圣。所以我们需要常常读主的话，从神的话中摸着神永远的心意，需要有启示，活在启示的光中，不要仅仅靠着昨天的知识来生活，要天天活在神话语启示的光中，在光中得见光。好，我们再看挪亚在那样一个时代里，他不仅仅是一个有启示的人。圣经让我们看见， 他又是一位有忠心的人，有忠心的人，何以见得呢？很简单，你看见他建造方舟120年了，不容易啊，多么辛苦啊！他一家大小每天的工作就是在那里建造方舟。方舟的工程以当时那一个时代来说是相当的庞大，大到一个地步，他们也没有什么工具哦。当时是一个农业社会，他们能够建造起一个这样庞大的方舟，能够让全地遍地所有的动物都可以在里面居住，连他们要吃的东西，连挪亚一家所需要用的，那是好久的时间了。所以挪亚建造方舟是那样忠心，毫无怨言。另一面，他传道120年了，更加忠心啊。传道1年2年没有人信，12年没有人信，都不灰心。12个月没有人信，不灰心；到12年没有人信，也不灰心，不停止，直到传了120年，那不得了啊！若是我们照着主的托付，传1年没有人信，有的都放弃了。对主说：“主啊，你都不祝福我，没有恩典再传了。”但是挪亚是忠心120年，直到最后一天，那些人还不肯悔改，神的时候到了，吩咐他进入方舟，然后大水来临冲下来。你会看见挪亚是那样的忠心，他对于神的使命，一面忠心建造方舟，一面忠心传扬神的福音。换句话说，今天我们需要忠心的在基督耶稣里有份力，神教会的建造，在基督耶稣里啊，我们忠心过一个在主里的生活，方舟所预表的基督，以基督为中心的生活，住在主里面，同被建造。第二方面，我们需要忠心主的托付，传扬主的道，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在主耶稣即将回来的今天，遍地还有许多人未得救，求主兴起无数今天的挪亚，忠心以耶稣基督的福音和使命，因为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所以今天我们何等需要在末了时代的今天广传天国的福音，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求主恩待怜悯我，亲爱弟兄姊妹，今天在主耶稣第二次即将回来的今天，需要得到无数的挪亚，需要得到无数的挪亚的家庭，敬虔的家庭，一同侍奉耶和华。我们看见挪亚传道是那样的忠心，求主恩待怜悯我们，我们千万不要灰心。我亲爱弟兄姊妹，若是你灰心，在传福音的事上灰心，看见所传的人都不信，不要灰心，思想一下挪亚吧。你看看挪亚，他实在是见证人了，一生传义道120年，虽然一个都不肯悔改，但是他一点没有放弃，他成为神忠心的仆人。所以当神的审判来临的时候，那一个世代的人无话说，因为神实在是爱的神，给他们机会，给他们120年的机会。然而神给他们的机会就是借他的仆人挪亚，不容易啊！一个人孤单传福音呢，全地尽都不信，他一个人独一的来传扬这个福音，太难了。今天我们传道还不是孤单一个啊，遍地有神无数忠心的仆人啊。所以求主恩待怜悯我们，叫我们能够在传福音的事上更加忠心，更加火热，忠心的传扬主的福音。无论地上多艰难，无论人多么不信，无论人多么的犯罪，我们更加迫切忠心传扬。还有挪亚是第一个建造祭坛献给神的人，虽然不可以说第一个，因为亚伯也是第一个献祭给神，但是我要讲的是在洪水之后，挪亚在洪水之后他是第一个建造祭坛。所以在创世纪第8章那里论到洪水之后，挪亚第一件事就是为耶和华筑了一座祭坛，然后他在祭坛上呢献祭祷告。 挪亚就是在祭坛上献祭祷告。哦，圣经让我们看见，这是挪亚。他那一个献祭祷告代表什么？他是一个侍奉神的人，同时呢，他那一个祭物献给神，不是为着他自己，他是为着遍地，为着全人类，把自己献给神。所以因着他的献祭，圣经说耶和华闻到了那祭物的香味，就和挪亚立约，立了彩虹的约，就是从此神把这个彩虹摆在天上。有人说今天我们所看见的彩虹从来没有看见整个圆的，只看见一半，一半人看见，一半神看见，属神的，这是立约。就是自从挪亚献祭给神的时候，神与挪亚立约，从此神不再用大水来毁灭这个时代了。所以挪亚认真来说，他就是预表基督。到了新约时代，基督以自己的身体为祭献给神，成就了和平，蒙神悦纳，以致神与人立了新约。主耶稣用他自己的血与人立了新约，从此叫人因信基督耶稣得救。挪亚是基督的预表。那么挪亚这个献祭给神蒙神悦纳，说是他的代祷，他不是为着自己来祷告，他是为着全人类来代祷。亲爱弟兄姊妹，今天我们需要过祭坛的生活，今天我们需要为着这个中华民族归向耶稣基督，为着遍地还有无数的人还未得救，灵魂还未得救，我们需要为他们祷告代祷，我们需要做祭坛，代表代祷的生活。我们需要把自己先奉献给主，在何处有奉献给主的人，在何处就有蒙悦纳、蒙神悦纳的标志。求主得着我们，是一个一生奉献给主的人；得着我们，是一个一生为主而活的人，是一个代祷的人。遍地的需要有多大啊！求主得着我们，叫我们能够因着我们的代祷，让神的祝福临到地上，这是何等的要紧。还有挪亚，他是多么有家庭的见证，他不单是自己一个人侍奉主，他是带领全家一同侍奉，实在是我们的榜样。今天但愿我们能像约书亚说，至于我和我的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今天这个时代很多家庭给破坏，但是我们属神的人，求主帮助，叫我们一家一家来侍奉耶和华，一生蒙神喜悦。最后提一点，挪亚是一个带进神审判的人，是了结那一个世代的人。整个犯罪堕落世代因为挪亚与神同工，他是一个与主同行的人啊，这一点十分要紧。所以在创世纪第六章第九节说，挪亚与神同行。我们提到这个以诺与神同行，但挪亚同样与神同行。他的与神同行表现在他的生活行动完全照着神，他的侍奉完全照着神，神怎样吩咐他，他就怎样行。今天我们活在地上需要与主同行，我们需要随从灵而行，随从圣灵的引导而行，照着主的话语，成为脚前的光，脚前灯路上的光而行。我们需要与神同行，不要以这个时代的潮流同行，我们需要与神同行。然后我们需要成为一个真是忠心传扬主的道，带进主耶稣的回来，了结这个时代，带进国度的时代，这天国的福音传遍天下，这是主的托付。所以求主恩待怜悯我们，叫我们能够成为一个转移时代的人，就像挪亚是一个转移时代的人，从洪水前时代转入洪水之后的时代，他是一个这样与神配合的人。但愿我们的一生都能够如此与神配合，蒙神称喜。请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还是恳求你哦，祝福你自己的话语，圣灵给我们有回头的亮光，叫我们能够借着一同思想你的见证人挪亚，在洪水前时代洪水之后他 所做所行的一切成为我们的吉利。他在你面前如何哦，是一个蒙恩的人，是一个义人，是一个完全人，是一个有启示的人，是一个敬畏神的人，是一个与神同行的人，是一个忠心侍奉的人。哦，还有他在你面前是一个转移时代的人。主啊，这些都求主启示我们，哦，叫我们能够看见他是一个代祷的人，以致我们在你面前能够这一生完全如此让你得着，在末了的时代同样成为你信心的见证人，来荣耀你，满足你的心里。求主在今天得着千万的挪亚，来忠心让你得着。孩子，把赞美归给主，归给父神，祷告靠耶稣的名，阿们。今天我和各位分享就停在这里，愿神祝福你。